那么建议先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带领我们众人可以来到你殿中敬拜你。神是个灵，所以寻求他的、敬拜他的，都应当用心灵和诚实。让我们更感谢你，神是爱，你将母爱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感谢你。你更将你自己的爱赐给那寻求你的人。我愿我们的心得到你的爱中，在你的话语中得到安慰，得到力量。主，你自己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力量。当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一起来思想爱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存在。我们把下面一段时间都交托到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这今天说的那个母亲节啊，这是表达对母亲的尊敬、爱和感谢的一个节日。那现代意义的母亲节是那个起源于那个美国，它是费城的一个叫阿曼·盖尔斯的一位女性，也是一个基督徒，她发起的。那她的母亲在1905年就去世，那她很难过。那过了两年以后，她就开始发起要成立一个法定的那个一个节日，让那个母亲节。那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在那个教会举行那个纪念他母亲的活动，纪念母亲的活动。那刚开始有他的教会，后面很多的教会才开始那个举办同样的那个活动。那第一个母亲节的话，就在那个1908年的时候，1908年5月10号，那当时就有两个州，就在西弗吉尼亚州和那个宾夕法尼亚州这两个州，他们所有的教会就开始在举行那个母亲节。那一直到1913年的时候，美国的国会就通过了一个法案，就把每个月、每个年的那个第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每年的第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定为那个法定的母亲节。那从此那个母亲节就开始在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开始那个传扬。那今天很多的国家都过了母亲节。那我们作为那个中国人，本来就非常重视孝道，中国人。但是其实中国的民族在我们的历史上对那个女性呢，其实却没有那个优良传统，叫做尊重女性的，就是近来那个女性的地位才得到那个明显的提高和改变。但是我们现在做了那个基督徒，那我们就应该按照圣经来实行孝道，就是圣经里面讲要孝敬父母，那孝敬父母在圣经里面神也给了我们很多的那个教导，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孝敬父母。我们今天就是要一起来思想一下这个题目。那今天读了圣经马太福音12章46到50节，其实很常常被人误解，认为那个耶稣不爱他的母亲，甚至是认他的母亲。那他是讲耶稣在一次讲道的时候，那很多的人都听他讲道，这时候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啊就也来，那有人就告诉耶稣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面跟你讲话。那没想到耶稣这个说了一句话，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他就指到这些门徒说，看了我的母亲，我的弟兄。那他就说，这些门徒啊，就是他的弟兄，他的母亲。那他最后一节就是50节是最重要的，就是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那有人对这段圣经为什么会误会呢？主要是不明白耶稣这里的教导，是耶稣要借这个机会，就是向所有的门徒啊，向所有的人告诉一个，因着耶稣，人和人之间有一个新的关系。因着耶稣，人和人之间就成为弟兄姐妹，所以他把这些门徒称为他的弟兄姐妹，那些信主的女性，他称为他的母亲。那其实很多时候中国人对中国的基督徒，中国不知道你们信徒有没有被人误会过，就觉得很多中国人信了主以后啊，也变得就是六亲不认对，那甚至严重一点，就是过去就认为基督徒，中国人信了基督徒以后就不再是中国人了，那信了洋教，那甚至也不认父母了。为什么？因为也是一些误会。因为中国人表达孝道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是什么？ 对，就是祭祖先，就我觉得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在农村长大，那看到很多人呢，他们在生的时候，父母在世的时候啊，他们不怎么孝敬父母，也不管父母，但是死了以后啊，就举行很大的一个一些道场，还有那个葬礼，来让别人看见他们是很孝敬父母。那但是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啊，我们就觉得敬拜的只有神，我们不能够拜我们的祖先。所以基督徒中国人信了耶稣也不拜祖先，那就被很多人认为六亲不认。那么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基督徒不拜祖先，但并不说我们不尊敬我们的祖先，这就是说我们不思念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或者是他们生前一些那种很对他的儿女，或者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一些好事、好行为，基督徒也是纪念的，但是我们不拜。那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认为，基督徒啊，在教会里面，无论男女老幼，都称弟兄姐妹，像耶稣在讲的，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都是我的弟兄姐妹。那有人觉得没有什么规矩似的，我们年纪很大的跟一个年纪很小的也称为弟兄，甚至那个一家人。都是父母儿女之间呢，都是以弟兄姐妹相称，那他们也觉得这个基督徒不能理解，刚开始说，但其实也就像那个耶稣在这里讲的一样，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神是我们的父，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就彼此成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关系，一个因着耶稣而来的一个地位，而不是按照我们那个世上的。有各样的称呼，有各样的名，各样的那个地位。我记得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那他就是很受人尊敬，那信主时间也很长，而且在世上工作也很有成就，很有地位。那我刚开始信耶稣，我每次见到他，也都是叫他那个侯先生，因为他姓侯，那就是一种尊敬的称呼。但是后来慢慢，我去教会多了以后，我就开始叫他侯弟兄，那他就是年纪比我长很多，但是我就感觉啊，就是叫侯弟兄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更看重我们在族里面，在神的里面那个关系、那个地位，而不是把我们世上很多人的东西带在教会里面来。所以我，其实在中国大陆里去换那家庭教会里面啊，他们真的就是很看重这个在神里面的关系，彼此都是称弟兄姐妹，彼此是那个夫妻之间呢，他们都是称我的弟兄或者我的姐妹这样称呼。对，那我是很宝贵的。那这个也是，就是耶稣讲的，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的一个他的真正的一个意思。那耶稣他自己是遵循天父旨意的，那他耶稣曾经说过几段话，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那就是他的遵循天父的旨意，他不是想按他自己的意思做事，他是按神的意思做事。他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神的律法具体的表现的就是摩西十诫，摩西有十条诫命，那十条诫命的前面四条，第一条就是除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就是不可拜偶像，第三条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第四条就是要守安息日。那前面这四条诫命都是针对人跟神的关系，人应当敬拜，如何敬拜神。那从后面六条开始就是讲到人和人间的关系，但是神把人和人间的关系看得最重要的就是孝敬父母，所以那个第五条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你看那个神是很看重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而且明明的规定要孝敬父母，而且还有一个应许，你如果孝敬父母，就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个起因文以弗所书引用这个出埃及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把变成当孝敬父母，使你在世的日子可以长久，就是你要长寿啊，就是你要孝敬父母。对，孝敬父母可以让你长寿。那这是神的诫命，那耶稣自己也遵守的，这耶稣自己也孝敬他的父母。那虽然我们知道耶稣他不是 从跟我们一样，不是从肉身所生的，他乃是圣灵感孕，由玛利亚，从这里玛利亚所生。但是他对他的生母就是玛利亚，虽然是我们叫养父啊，就是约瑟他的养父，抚养他的，也是同样的很孝敬，很顺服。那圣经里面关于他耶稣小的时候或者长大跟他父母之间的那个关系啊，不是很多的记载，只有几处。其中的一处就是记载了路加福音第二章41-50、52节，那么是讲耶稣12岁的时候，那跟随他的父母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那过完节以后，耶稣的父母就回家去了，回耶路撒冷去了。但没想到这个时候耶稣没有跟他们一起回家去，而留在了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那当时他的父母都不知道，走了3天的路以后，他发现什么？耶稣没有跟随了。那一个12岁的孩子，对，既然突然丢了，所以他的父母就很着急，就到处找他。那最后找到耶路撒冷，就发现呢，他在那个圣殿里面。这个时候，没想到耶稣又说了一句话，就是很容易让人误会的。他就要说，他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这按照人来说很难明白，因为他父母把他丢了，到处去找他，都没想到找到他呀。他说为什么找我了？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这个就是当事人也不明白，耶稣也有两重的身份，他既为神子，跟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说以我父的事为念，就是以神的事为念。但是他又是人子，就是又是那个玛利亚和约瑟的儿子，他有这两重身份。那他为神的儿子的话，他就要做成神要他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留在那个圣殿里面继续在里问关于神律法的一些事情。那但是他又为人子，说他也要孝敬父母，孝顺父母。那这两种之间有时候就会有冲突，其实不应该有冲突的，因为冲突是因为我们不明白那个神的心意，或者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按神的心意去孝敬我们的父母，所以那个孝敬父母和遵循神的旨意有时候就有冲突。那当时的人也是这样不明白那个耶稣。那其实耶稣的话，所以接下来的话，他就表现出来就是顺从。圣经里面就记载那个路加福音第二章51节，他就从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这里讲了耶稣很顺服，跟他们一起回到耶路撒冷。而且那个时候12岁，当耶稣再一次出来是传道的时候已经是30岁，所以他在家里面待了整个有18年。那在这18年里面很少记载，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只有一句话，就是那个路加福音第二章的52节，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那这里很奇妙的，耶稣当然是爱神也爱人的，但是圣经里面这里记得是神和人都喜爱他，而且是越来越喜爱他，而不是说他越来越爱神或者是越来越爱人。他当然是越来越爱神越来越爱人，但是神和人也越来越喜爱他。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来，耶稣应该是一个孝敬父母的人。那耶稣有一次曾经那个指责以色列人，就说他们假冒伪善。他们怎么假冒伪善呢？就说他们本来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孝敬父母，而且说凡咒骂父母的必被治死。但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就有一个做法，就是本来应该供养父母的东西，他如果拿去献给神，那当时的律法是不是当时的祭司啊，就让他再供养父母了。那摩西那个耶稣就指责这是他们做错了，说这是他们废弃了神的诫命，就废弃了神的诫命。因为神的诫命是让你孝敬父母，而不是说你把那个孝敬父母的东西拿去奉献给神了，这样你就可以不供养父母了。那这是不对的，你该献给神的你就应该献给神，那你该供养你父母的你就应该用来供养你父母。所以呢，摩西啊，那个耶稣那时候就指责这以色列的假冒伪善，他就是有虔诚的外表，但是背了虔诚的实意。因为你本来你不孝敬父母就已经违背了神的心意，所以你再去做多少事情献给神呢，都是不讨神喜悦的，你都不蒙神悦纳的。那就像其实这也是我们看见的，我们应该是把什么来献给神。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啊，他也是早上去迟到的时候，那他就开车开得很快，那开得很快，所以就被警察抓住了。被警察抓住很快，他就开始祷告， 说呀，他说省得你保守，如果这个警察不给我罚单的话，那我今天就奉献。那本来这个就跟这个是一样的道理，本来如果你违背了那个交通法规的，警察就应该罚你款，那罚你款是你应该交的，但是你不能说，但你奉献个什么也是你应该奉献的，你不能把那个钱来奉献给什么，就跟这个耶稣这里讲的是同样的道理，就我们敬畏神呢，就是要有真正的敬畏神的心。那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实际的需要上，就供应父母的那个供养父母的需要和那个必要性。那我不知道大家就在这个上面怎么做的。有的很多时候，我看那个海外留学生，觉得海外的华人都觉得自己都不够，自己在那挣钱打工，那而且父母在国内也不缺钱似的，那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就在这个事情就忽略了我们当尽的本分，没有在我们供养的父母事情上尽我们的本分。那其实我自己在海外生活快10年，我就想啊，能够在海外的华人能够孝敬父母的机会很少，那天涯相隔，你不可能每天在你父母面前端茶递水，你父母生病了，你也不能带他去看医生。那你能够做的是什么？就是寄点钱回家。所以如果连这个都不做的话，那你就亏欠就更大了。那在加拿大有一位那个牧师，就是从香港来的，当他那个奉献要做传道的时候，他的父母都很反对他。那叫吴光祖，就是不知道认不认识。那非常反对他，他父母就说，如果你做传道的话，那你一定饿死他。那没想到后来他父母年纪大了，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但是他的弟兄姐妹都不愿意供养父母，还是他做牧师做传道，把他的父母从香港接到加拿大来供养他。就感谢神，就是你在那个时期的需要上，那个供养父母是非常必要，也蒙神祝福的。那当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就站在那个也去看耶稣钉十字架，站在那个耶稣十字架的旁边。那个约翰福音19:26-27有两节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就表达了那个耶稣在孝敬父母上面是我们的榜样。那是这样记载的，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那这个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好像要死了，这时候他看见了自己的母亲，他想到自己不能够继续照顾自己的母亲了，所以他把他的母亲就托付给了他所爱的一个门徒，就是使徒约翰。那你可以想到耶稣对他母亲的孝敬，那些的挂念，就是在他生命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他想到他的母亲。但是这里有一点比较奇怪的，就是我们要想试验的，就是耶稣没有把他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他自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提到名字的，耶稣有4个弟弟，还有2个妹妹。但是耶稣没有把他的那个母亲托付给他的弟弟们和他的妹妹，而是托付给一个他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那也是遵循他天父旨意的。那这个就正好证明了，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那他看那个使徒约翰比他自己亲生的那个弟弟妹妹还要重要，让他来照顾他自己的母亲。那个约翰也真正就是把玛利亚接到他家里，就从此就供养他。那我们这约翰里面门徒里面谁活得最久啊？就是约翰。对，12个使徒里面约翰活得最久，这也就证明了那个说当孝敬父母你就可以长寿。约翰就是活得最久，对，他的门徒中最后一个死的。那个玛利亚吧，其实是一个也是遵循神旨意的人。玛利亚当他要知道自己要从圣灵怀孕生那个耶稣的时候，他虽然不明白，但是他顺服，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而且玛利亚在耶稣一生中有很多时候他不明白耶稣讲的话，也不明白耶稣做的事情，但是他愿意遵行，愿意顺服，而且把耶稣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情都存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那耶稣的弟弟在耶稣生前的时候都没有相信耶稣的，没有一个认出来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的。但是当耶稣死了以后，他的弟弟们中间就有信耶稣的，而且成了早期教会的领袖。比如那个圣经里面明确指出来，就是像雅各书的作者雅各和那个犹大书的作者犹大， 那他们都是那个耶稣的弟弟。那所以你可以看见耶稣说的这句话，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那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跟随耶稣，在那个孝敬父母的事上，我们也应该来效法耶稣。那什么叫孝敬父母呢？那个英文圣经把这个孝敬两个字翻译成那个 honor， 那也翻译成那个 respect， 那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尊重、尊敬，或者是让你的父母感到荣耀，荣耀你的父母。那其实希伯来文里面，那个旧约圣经里面说孝敬父母，这我去查那个希伯来文，发现那个孝敬父母跟那个荣耀神，那个是一个字，就是你可以翻译成荣耀父母，就是那个孝敬父母。那其实跟我们那个中国人讲的那个光宗耀祖一样，有那个孝敬的意思。你如果光宗耀祖了，你就可能孝敬父母。但是我们传统的那个观念呢，光宗耀祖就是，我觉得有些观念就是不合圣经。并不一定要很有成就，或者说都要出人头地，你才叫光宗耀祖，或者才叫孝敬父母。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要做一个敬畏神、依靠神的人，做一个敬虔的人，那个才是真正的孝敬父母的。因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呢，就一定尊重他的父母。如果你不敬畏神，你很难尊重你自己父母的。那而且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可能影响到我们跟什么关系。你可以，大家可以想一想，你现在跟你的信仰的状况，跟你父母的关系有没有关系的？是有的。有一个人呢，叫是那个国际学院传道会非常著名的一个同工，他写了一本书叫《体证代判》。那不知道大家看过这本书没有？这是那个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副教性书籍。那但是这个麦大卫，他曾经非常恨他的父亲。为什么？因为他的父亲那个是他们那个小镇上喝酒最厉害的人，他的父亲就经常喝酒，他喝完酒以后就喝醉，他就经常被他的那些同学、那些伙伴就取笑，所以他就很恨他父亲。那他的同学有时候到他家里面玩的时候，他就把他父亲就关在一个屋里面，就让他的那些同学看见。但是后面呢，当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在大学里面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他就改变了，他就对他的父亲的恨就完全的消除了。那他就回去跟他爸爸讲，他说我爱你爸爸。那他的父亲听到这句话非常吃惊了，就跟他讲，说你怎么能够爱我这样一个爸爸。那个麦大卫就说，说在我以前我是不能的，但是现在耶稣改变了我，把我里面对你的恨也就除去了，说他说我能够爱你。那他的父亲就因为这个麦大卫的改变了，他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他就把酒也戒掉了。那这样他们那个小镇上，就因为他爸爸信耶稣，就有很多人也信了耶稣。那这就导致了麦大卫他为什么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传这个福音，因为他觉得这个福音真正是改变人生命的，改变了他，也改变了他父亲，改变了我们小镇上很多人。那我们讲到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那我们在地上对父母的孝敬可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神，这就是我们孝敬父母跟我们神的关系，跟我们对神的关系。那也在我们讲到我们称神为天上的父，那并不是说神是男性的，神没有性别，因为神是个灵，他是超性别的，男性女性都是神所造的。那其实有人说，在那个世上啊，如果能够找到的跟那个神的爱，我们刚才唱了一个神，那个神圣神的爱第一首诗歌，那跟神的爱最接近的一种爱，在人间能够找到的，就是母爱，对，不是那个父爱，是母爱。那母爱这个是很无私的，而且是舍己的，而且对人的那个影响是一分之九的。他说是为儿为女是忙到老了。那还有母爱很细腻，那圣经里面也的确也用那个母爱来比喻那个神的爱。有几处圣经，以赛亚书66:13，他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那这里是讲到当时已经沦为奴隶的，已经失去自己国家家园的以色列人，那他们就是神要安慰他们。那神怎样安慰他们啊？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怎样安慰我的百姓。那我们大家在做事那个母亲呢，就一定体会很深。那这个父亲呢，其实也有体会了。像这个我们现在有小孩啊，有时候那小孩要哭或者要闹啊， 那爸爸也是很多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安慰，很多时候就是管教他，非得告诉不要哭不要闹。那呢母亲呢就很容易安慰，然后抱一抱或者是说几句话，那个小孩子就会安静下来。那耶稣自己也曾经用那个母爱或者母性那个来描述他自己。那耶稣到那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看见那个耶路撒冷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利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那他用那个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来比喻他多么的爱以色列人，让这些以色列人到他那里来，但是当时耶路撒冷的人这个以色列人不明白也不愿意。那你就看到那个有人，据说曾经在美国有一次那个一个农场就发生那个火灾，那火灾以后啊，他们就清理这个农场，清理这个农场的时候，没想到就发现有一只母鸡啊，说那个母鸡那是已经成烤鸡了，趴在那里。但是很奇妙的是，当他把这个母鸡已经烤母鸡就是挪开的时候，发现下面有几只小鸡还没有死。啊，这是当时那个那些看见的人就非常感动，就这个母鸡为了保护这个小鸡就自己跑掉了。那就讲到那个母爱的神迹。那我们讲的神就是爱，连那个神所创造的那个母鸡都有那种爱。那如果按照我们这些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就更应该体现那个神的爱，神的形象。母爱是很伟大，但是那个神的爱更伟大。有一节那个圣经就是把那个神母爱跟那个神的爱有个对比，就是在那个以赛亚书49章15节，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就我想每一个妈妈就是你吃奶的孩子他不会忘记的。像有时候我自己特别是前段我们刚刚生了一个小孩，我猜他那一个晚上是吧，他就会起来喂奶，但我自己一个晚上什么时候他困得在睡觉，就睡到天亮。但是他到时候还是什么时候该吃奶他就应该记得。所以这讲的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那这是讲到那个母爱。但是这即或有忘记的，那人是很有限的，如果他说他太困了，他太累了不能起来，那他即或有忘记的，那神就这里说我却不忘记你的。啊，你看那个神母爱很伟大，但是神的爱更伟大，神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那母爱的那个影响力也是很深的，在那个教会的历史上有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一生受的影响最深的就是他们的母亲，最著名的就是奥古斯丁。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奥古斯丁，我曾经讲过，那他年轻的时候非常放荡，但是他有一个很虔诚的母亲，他的母亲就是一直看着他，一直跟着他，他去哪里都跟着他。但是他母亲没什么文化，但是奥古斯丁又是一个很有文化大学经验的，那他有在外面生活上的，那他母亲怎么办？他母亲就一直为他祷告。那甚至到了一个程度，他们一个主教就说形容那个奥古斯丁的母亲，说奥古斯丁的母亲为他流的眼泪啊，可以把他的床可以飘起来，就每天晚上就在床前为他儿子祷告。那而且那个主教说，如果神不听他母亲的祷告的话，这个神一定过不去的。那感谢神，就后面那个奥古斯丁信了耶稣，那就成了那个基督教里面基督教历史上最有思想的一个最影响最大的一个思想家，而且他自己也成了一个主教。那另外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人就是约翰卫斯理。那约翰卫斯理他的母亲叫苏珊卫斯理，那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母亲，有专门一种传记。那他约翰卫斯理母亲他一共是生了15个儿子，约翰卫斯理是他那个最小的一个。那约翰卫斯理还有一个弟弟叫查尔卫斯理，查尔斯卫斯理。那我们的诗歌本里面很多诗歌的话都是那个约翰卫斯理的弟弟写的。那这个书上那个卫斯理，这约翰卫斯理他母亲伟大之处什么？就是他在神的话语上特别去教导他的孩子们。他15个孩子，他就把他们组织起来，大的带小的，所以整个就在家里面开了一个儿童组织学一样的，就是很严格的教导他的孩子信仰上的事情。那也就是他的孩子里面， 出名的就是有查尔·卫斯理和那个梁·卫斯理成为什么八大法师。那我们下面再来，所以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母亲感谢什么？那孝敬他们。那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孝敬是那个 honor 和那个 respect， 就是那个荣耀和尊敬。那所以它首先是讲的一个态度，是你的心态，而不是讲你想做什么。那个态度上说，你要尊敬父母，以你的父母为荣耀，同时让父母也以你为荣耀，那你为你父母增加那个荣耀。那我们讲什么叫做那个荣耀，就是不是那个我们传统上的那种说一定要做很多事情，而是说你要敬畏神。那敬畏神的人还会尊重父母。那即使你知道你父母不完全，即使你知道你父母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你认为敬畏神的话，你应该尊重你父母。那我们在四川长大的时候，我妈妈小时候也曾经跟我说了一句话，她就是儿不嫌母丑，丑不嫌家穷，所以没有一个儿子可以嫌母亲长得很丑。那这个讲的丑啊，不仅仅是外表上的，那你而且也没从来没有看见一个狗说你这个家太穷了，这个狗跑掉的都没有。那我记得那当我读大学那个时候，那个大学生的话还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就考上大学是很自豪的。我现在发现就没有这样的自豪感。那但是当时大学里面有一首那个打油诗，就是专门来讽刺那个从农村来的大学生。那说这些农村的大学生怎么说，一年土，两年窑，三年之任低可量。那为什么就是本来是农村的大学生，他只是很土气的，那一旦进了城里面，就慢慢学习城里面的学习这种很洋气，那一直到后面都不认那个低和良。那是什么原因啊？甚至有的父母到城市里面去看自己的孩子，那这些人呢都不愿意承认那是他的父母，说那是他们村里面的人。那我想到这个对父母来说，其实他是怕给自己丢脸，甚至有的父母怕给孩子丢脸，就这样子忍下来。那其实的话，这个对那个父母来说，我想是最难过的事情，那就是你否认父母。那其实你在想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我们说神是我们的父亲，那所以说你否认神，你说没有神呢，其实这是对神最大的一个伤害，是吧？那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其实跟我们那时候差不多，我自己也是农村出去的一个大学生，那认为很多人认为父母的观念都很落后很保守，那跟不上时代，那所以就轻看父母，非得不听父母的那个劝谏，不尊重父母的意见。那特别讲到很多那个北美来的华人，很多到海外留学的，然后再去把父母接过来住，那往往因为生活习惯，因为那个观念上不一致啊，就引起两代之间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矛盾。那我们应该尊重父母，都不能轻看他们或者忽略他们。那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要多沟通，对，而不是说随便的认为父母都过时了。那农村有句话也是讲的，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就在眼前。那很多时候呢，父母他讲的话，这是他一生的经验、一生的经历告诉我们的。那圣经里面，他的箴言里面也有很多的话告诉我们，说你要我啊，你要听你父亲的教训，要牢记你母亲的法则。那就说你要对父母的话要很认真的听，而且要记在心里面。那当然，如果父母能够知道神的话，知道神的道，能够教导孩子的道，那就是最好的。但并不是说你不能，你不能够随便的就不听你还没有信主的父母的话。你不能说你父母没信主，所以他的话你都不听，那是不可以的。因为父母本身就是神放在我们生命里面一种权柄，一种权威，那我们应该顺服。同时呢，父母本身也是一个保护伞。说你离开了这个保护伞，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你离开了父母的保护伞，对自己的身体心理就带来很大的伤害。特别是那些年轻的一些离家出走，就是想到外面去闯一闯的，那这个是给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就带来极大的伤害，同时也对父母造成很大的伤害。那接下来我们是孝敬父母，才是在那个行为上，所以你在心态上先要顺服尊敬。那接下来你在行为上呢，你就应该常常关心父母身体心理各方面的需要，而且还应该在言语上常常的表达你对母亲对父亲的爱和感谢。就我讲母亲节，那时候把父母连在一起，因为神的话是要孝敬父母。那旧约里面给我们一个例子，就是约瑟， 约瑟年轻的时候被卖到埃及做奴隶，但是神与他同在，他做了埃及的宰相。那他的父亲因为失去这个约瑟，整个的心就冰凉了，心都死了。虽然他还有另外十个儿子，但是他都十一个儿子，他都心里面都因为失去了约瑟很难过。那当时后面约瑟做了宰相的时候啊，他就把他的全家，包括他的老父亲和他的妻子，都接到埃及去，养活他们，供养他们的老。那他父亲冰凉的心呢，已经死了的心，因着约瑟这样做，就能够苏醒过来。那同时，约瑟也得了那个他的父亲雅各给他的祝福，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因为他有11个儿子，但是约瑟给的祝福是双倍的祝福。那中国也是有句老话，就是养儿为防老啊。那这句话现在可能听着有点过时，就现在我们很多父母也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养一个儿子，希望将来老了有所养。但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的确应该关心我们的父母，特别是年长的父母，在各样实际的生活上的需要。因为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他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你看顾了家人里面的人实际的需要，比那个不信的人还不如。那这是那个行为上的。那在中国人还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不善于用言语表达我们对父母的感谢，我们对父母的爱。就我们可能说我爱你妈妈，我打电话也可能说那就是有这爱在心里面，我们口就不说。那而且我们亲人之间也很难说谢谢，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那父母爱儿女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儿女很难对父母说我谢谢你。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有些改变，他们很容易说我爱你，但是可能不大明白他说的是什么。那我们不是说你不说，也不是说你随便说，你要做到心口一致，而且要付出行动。对，那就像那个夫妻一样的，你不能每天都说太太我爱你，但是你从来不帮太太做一点家务，那就没有意义。但是你也不能够使劲的做，但是你就不说，那让那个太太觉得你是在做苦工一样。所以你要说要做。那在孝敬父母方面也是同样的，我们要常常说感谢的话，让父母感到很欣慰。那而且你跟父母如果在过去有一些什么嫌隙，无论是你伤害了父母还是父母伤害了你，你都应该去承认错误。如果是父母伤害了你，你应该原谅他，而且你应该让他知道你已经原谅了他，不要让你的父母心里面一直存在那个负疚感。那还有就是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里面，比如像今天是母亲节，这是大家表达母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对母亲的爱。那还有比如父母的生日，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中国传统的节日，中秋节、春节这些，都是我们表达那个对母亲、对父亲他们的感谢、他们爱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作为基督徒的话，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特别的祝福，我觉得神对我们的祝福也是对父母的祝福，就是你可以为父母祷告，那求神来保守他们，来祝福他们。特别是我们住在天涯海角，那些父母都你的根本平时没办法见到，那你可以为他们祷告，求神保守他们，求神祝福他们。我相信神是在保守他们，在听他的祷告。我自己就有很大的一个体会，就虽然不能常常在父母面前，但是我看见他们能够平安能够顺利，我也就是也在常常告诉你我为你的祷告。那而且如果对没信主的父母，就是要向他们传福音，因为我觉得这是那个人生我们能够给父母最好的一个礼物。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父母就没有准备好来接受这个礼物，我自己的父母亲也是这样的。那我母亲呢，就是她是一个很勤劳的一个农村的妇女，一个都不认识。那所以当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她就非常的不好。而且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母或者亲人都认为我还是比较孝顺的一个孩子。因为读大学的时候啊，我每次回家就会跟家人买礼物，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用父母的钱了。但是啊，如果你用父母的钱你都不愿意买的话，你就这个钱就更不会买。那后来出国了的时候，我就坚持寄钱给我的父母。那虽然有时候他们说不需要，对家里也不缺钱，但是啊，像我前面讲的，就你 能够寄钱给父母，其实已经是做的很少的，而且是你能够做的几件事情当中的一件。那还有就是我常常为他们祷告，虽然我不是每天为他们祷告，但是我就是常常想起来就为他们祷告。那我也相信神会拯救他们，而且只有神可以拯救他们。因为我母亲呢，就是她自己拜偶像、拜佛也拜得很厉害。那所以这有因为信仰的缘故，有时候特别在最近几年，我们那个母子的关系啊、感情有时候就觉得很有隔阂，总是有隔阂。但是我深深的感到，这不是因为他不爱我，而是因为我们的信仰。那我们的信仰啊，就不是关乎我和他，而是关乎我们所信的神和他后面所拜的那个偶像。那我们说，那这个你要突破，只要能够得胜的话，你只有记得祷告，让神把他后面那个偶像给他拿走，让他自己离弃他的偶像。那我们前面上面一次讲到讲胜过试探的时候，就特别讲到那个魔鬼啊。那我们就常常祷告，不容魔鬼呢常常挟制我们的父母，让他陷在这个拜偶像里面，让他们有生之年呢能够快快的能够得救。那我为什么就坚持为父母寄钱呢？我觉得也是一个，也是为了做见证。你方面像我前面讲的传道人呢，他让他知道你做了传道人，你不会饿死，而且你很丰富。对，那更重要的让他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那说，而且他有时候也觉得说，你现在也自己有这么多孩子啊，说你，他觉得你自己都不够用，是的。那你在这个时候就特别要显出神很丰富，神的确很丰富。那我们，我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神没有缺乏。那我自己知道，我也希望我的父母能够知道。而且在这么多年的过程中，我发现慢慢他们有些感受。那这是讲了我们对父母的。那下面我要讲一点点，就是对妻子。因为母亲节是让儿女表达那个对母亲的爱和感谢，但同时也是让丈夫表达对妻子的爱和感谢。为什么？因为妻子就是还是母亲嘛。那所以我也是感谢神，就赐给我妻子。那箴言里面说，得到贤妻的是得到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为什么？因为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那所以感谢神，让我有一个很贤惠的妻子。这也感谢神赐给我孩子，如果没有孩子的话，他就做不了母亲。那孩子是儿女，也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我们的赏赐。那所以特别谢谢那个神灵之门对我们家和我的孩子所做的一切。那我发现呢，母亲在一个家里面的作用啊，就是要胜过父亲。对，你在家里面没有父亲，所以我不在家的时候，家里面很好。我一回到家里面，反正家里面就小孩子就不听话，就使劲的吵。那比如说我太太说哪一天不开心，或者身体不很好的话，那我们家里面就很糟糕，对，我就也没多少办法。那这时候我就是常常的在神面前先祷告，那让而且跟我的太太关系能够和好，这就是让他跟这样的家里面很快就是恢复那个和睦。那有人说过一句话，说一个父亲能够留给他儿女最大的祝福，就是爱他们的母亲。这是一个父亲能够留给你的儿女最大的一个祝福。那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那这不是，这不合圣经的教训。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妻子应该是弟兄们的那个第一位，不是你的孩子。那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圣经没有说让你为你的孩子舍己，那时候我们爱我们的孩子真是很舍己，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要为我们的妻子舍己。对孩子，圣经告诉我们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说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孩子，就是爱你的孩子。那到美国我认识一个牧师，他有三个女儿，那也很可爱。那这个牧师就经常到外面去做神的工，出去讲道啊，这个传福音。那每一次回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都正在接他，就来欢迎他回家。那他每次总是先拥抱他的妻子，再拥抱他的孩子。那他就是要负责要让他的孩子让他女儿都知道，妻子他们的妈妈在他心目中是最重要的，把妻子放在首位。那这个其实对他，对他自己和对他的孩子都非常重要。他一个家庭呢，夫妻关系和睦，那这个家庭就很稳固， 就可能很温馨，很充满了那个幸福。但是一个孩子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他感受到被爱，也可以学习到如何去爱。就是这个是后面一句，那些孩子能够学习到去爱的话，他就是从父母那里学习的。他不仅仅是要感受到被爱，而他要学习到如何去爱。那你这个丈夫，这个父亲怎么爱母亲呢？就是让这些孩子学习怎么去爱。那有人调查的很多破碎家庭的孩子，有人就问他们了，说你的爸爸爱你吗？他说爱呀。那又问说你的妈妈也爱你们吗？他说也爱呀。那夫人就问他，那他你到底有什么问题？说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的爸爸不爱我的妈妈，所以说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不彼此相爱。那结果什么？结果就是孩子死了。所以那个在这个特别的节日呢，我们就鼓励着我们的弟兄们要一起来学习如何爱你的妻子，而且要认真的学习。你学习这个功课的，你对你的孩子这是一个榜样，他将来就知道如何去爱他的妻子，会如何去爱他的丈夫。那也是说，凡追寻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那我们信耶稣以后，还有一个还是讲到一个属灵的母亲。我感觉神在我信主的过程中间给了我好几个这样属灵的母亲，就是常常在灵性上带领你、关心你、鼓励你、为你祷告，而且常常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你。那这样的是年长的那些姐妹在教会里面，那至少我可以数出来的就是我的师母，她就是真是像把我们当她孩子一样的来带。那还有一个是美国的一个姐妹，也是一个很年长的姐妹，从我慕道到现在，就是常常的关心我，常常为我祷告。那我们也是，我自己也是就把她当成自己母亲一样。那我们的孩子，他也是当自己的孙子，我们教孩子也让他惯嘛。那这样属灵的母亲都是非常宝贵的，那也是引导我们认识神，能够有一种新的关系。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一到二节，也特别的提醒那个年轻的提摩太，在教会里面怎样对待人呢？他说：“不可怜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那教会是神的家，对，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家里面都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一同蒙受神的祝福。我们下面来唱一首诗，孝心歌颂。
大家没有唱过，大家都不会唱。我们在听视频台，跟我们谈一次，我们慢慢的唱，我们先唱一点，慢慢的。
中国的